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分析说，美中修补关系各有盘算，之后还有未爆炸弹。白宫表示，美光芯片遭北京禁用，不致破坏美中关系。国务院对中事务亚太副助卿华志强传出即将辞职。德州小学枪击惨案周年，拜登呼吁枪支立法。强台马蛙肆虐关岛，灾情好似龙卷风电影场景。需求大幅萎缩，全球海运货柜产量暴跌71%。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近期美中修补关系的动作不断，而两国缓和紧张局势的背后，其实各有盘算。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指出，美中和解的首个考验将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预定在25号在华府出席的晚宴。这个将是拜登执政两年多来华府首次的美中部长级会面。曾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形容美中尝试重建基本沟通管道，这个时候是一个脆弱的机会。而美方自二月击落中共侦察气球后的分析结果正攸关和解进程。拜登预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美国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产业。另一个考验将是美中国防部长六月是否好似往例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据中方提出的会谈前提是美国解除多年前以批准采购俄罗斯武器为由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实施的制裁。虽然拜登上个星期曾经表示美方正在讨论这件事，但是国务院和其他部会官员已经之后否认了。据白宫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北京近来封杀美光科技并不会伤害美中关系进行改善所做的努力。他表示，华盛顿已经直接与北京接触。当日柯比告诉记者，中共当局近期以安全为由对美国芯片商美光发布禁令，显然是想破坏七大工业国集团反对经济胁迫的强硬立场。他说，白宫正在与北京当局直接沟通，并且说他不预期美光的争端会破坏白宫为与中方建立更富有成效关系所做的努力。柯比还表示，这个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过程中会有所起伏。他还说，华盛顿不会在中共有不当行为时坐视不理，但是这个不表示这件事就即将会或正在破坏总统提到的重启沟通管道的努力。柯比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沟通管道更加畅顺，而美方亦都在促成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访中行程。就在美中关系持续僵持之际，四名知情消息人士这个星期告诉路透社知，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亚太副助卿华志强即将辞职。这四名消息人士指出，华志强近日领导国务院成立中国所 China House 的政策部门，他星期三在幕僚会议中宣布有意辞职。而彭博社星期三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不过国务院和华志强并未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根据其中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尽管华志强有意辞职，他仍然想留在国务院里面。路透社两个星期之前曾经报道，继二月发生中共间谍气球横越美国领空事件之后，国务院就推迟了人权相关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试图缓和对美中关系的破裂。报道中提及华志强寄给幕僚的一封电邮，当中传达了推迟某些行动的指示， 以便让国务院能够专注针对气球事件做出对等且经过拿捏的回应。好多专家分析，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复杂和恶劣的时刻，而拜登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若干高层近期亦都出现了其他职务变动。星期三，拜登在白宫悼念德州尤瓦尔迪镇小学枪击案一个星期的时候表示，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在美国各地蔓延开来。他再度呼吁国会通过立法管制枪支。在白宫举行的纪念仪式上，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站在21条白色蜡烛之前，这21条蜡烛代表在德州洛柏小学遇害的19名儿童和两名学校工作人员。拜登说，周年纪念对破碎的家庭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一日。在简短的电视转播谈话中，拜登重申他经常敦促国会通过常识性枪支法，以规范取得火力强大武器。拜登表示，这个应该包括对枪支购买人进行全面背景调查，且枪支制造商不应该再有法律责任豁免权。拜登也再次呼吁禁止恶名昭著的 AR-15 步枪，这种军用式步枪在合法拥有枪支群体中十分受到欢迎，但亦都是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武器选择。强烈台风马娃在这个星期三侵袭美国关岛，在当地激起强大风浪，一度造成电力中断、建筑物浸水。据气象预报员表示，马娃在星期四离开之后，满目疮痍的灾情好似电影《龙卷风》的场景。国家气象局指出，马娃在袭击关岛的时候，风速高达每个钟头225公里，并带来9公尺高的巨浪。所幸目前没有死亡或者是受伤报告。而关岛有17万居民，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前哨。法新社指出，关岛总督古雷路准备在条件许可时候视察灾情。根据当局星期四发布的声明，古雷路和民防组织将在马娃侵袭之后查案任何重大损失或受阻道路，并提到由于关岛一夜之间遭受台风全面袭击，灾后评估将有助于确定可能的损失。白宫表示，相关单位已经向拜登报告灾情，白宫亦都同关岛政府密切联系，并提供必要援助。另据气象局信息显示，马娃而家已经是超级台风，预测模型显示它正向台湾或菲律宾前进。随住疫情大流行的影响逐渐退去，对货物需求开始下降，全球海运货柜的产量亦都跟住大幅度下滑。根据海事研究咨询公司 Drewry 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的20尺标准货柜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骤降 71%， 从106万减少到306000，同两年前的产量激增相比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全球最大货柜航运运输集团马士基表示，直到至少2024年前将停止生产干货货柜。不过由于对于20尺货柜的需求似乎更具弹性，可能会比40尺货柜更早恢复生产。马士基亚太客户交付主管卡尔森星期三话俾《金融时报》知，公司仲喺度出售或报废更多嘅货柜嚟处理过剩嘅状况。需求下降对货柜制造商造成严重打击，如中集集团系中国最大嘅货柜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利润减少咗91%，去到1.6亿人民币，其中标准货柜的销售额减了 77%， 主要是货柜贸易持续下滑，对新货柜的需求不足所致。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决议， 決定廢除拜登政府取消幾千億美元聯邦學生貸款債務的計劃，並結束自疫情爆發之後開始實施的針對聯邦學生貸款的還款暫停期。拜登去年8月宣布減免聯邦學生貸款債務，取消4000幾萬借款人持有的10000或20000美元學生債務，成本超過4000億。這樣做招致共和黨人的一致反對，並引發了一系列法律挑戰。共和黨人認為學生貸款減免計劃是非法的，他將債務成本轉移到了那些選擇不上大學或已經還清了學生貸款的納稅人身上。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顯示，阻止這個計劃可以減少近3200億美元的赤字。美國最高法院預計將在今年夏天審議拜登這個計劃的合法性，而眾議院共和黨人星期三採取的行動旨在在度加速取消拜登的計劃。不過白宮這個星期表示，如果這項由共和黨人推動的決議案在參眾兩院都獲得通過，拜登將會動用否決權。美國海軍最新最先進艦艇福特號星期三抵達挪威首都奧斯陸訪問。挪威軍方發表聲明說，這一艘艦艇造訪停留提供獨特的機會，發展我們的合作以及和我們最重要的盟友美國密切配合。根據網絡媒體巴倫茲觀察家報報導，福特號幾日之後將駛向北極，北極地區自29號將舉行北極挑戰演習。這項演習有來自14個西方國家的150架戰機參與。此外，路透社報導，芬蘭國防部23號深夜表示，俄羅斯已經通知芬蘭莫斯科將終止雙方軍事設施互訪協議。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芬蘭上個月正式加入北約軍事同盟。莫斯科當局揚言將採取反制措施。芬蘭則表示，在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架構底下達成的維也納文件，亦都提供相互檢查評估訪問，將不會受到俄羅斯終止兩國雙邊協議的影響。多家媒體報導，拜登計劃在星期四下午的玫瑰園活動中宣布提名空軍上將查爾斯·布朗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可望成為繼鮑威爾之後第二位擔任參聯會主席的非裔軍官，這個是美國軍方最高職位。布朗是一名訓練有素的戰鬥機飛行員，曾經擔任中東和太平洋地區部隊的指揮官，指揮過空軍各級部隊和聯合任務。路透社報導說，一名政府高級官員表示，拜登認為布朗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戰術家，了解美國在全球面臨的戰略挑戰，亦是一位能夠代表美國軍人及其家屬的領導人。這名官員說，他幫助建立和領導了打擊伊斯蘭國的空中行動，他熟悉中共帶來的挑戰，他對我們北約盟國的觀點和能力有著深刻的理解。布朗的提名有待參議院確認。現任參聯會主席陸軍上將馬克米利將在今年9月離職。近日美國零售商巨頭 Target 公司從其所有美國商店及網上撤下一系列有爭議的 LGBT 主題兒童產品。這間零售商說，這是因為員工面臨安全問題，並且一些商店遭到了憤怒的抵制。之前抵制 Target 2023年驕傲系列產品的呼聲在社交媒體上蔓延，其中包括提供給兒童甚至嬰兒的 LGBT 主題產品。零售商還銷售了兒童 LGBT 書籍，這些書籍告訴小孩子如何使用變性人代詞。根據該公司網站上出售的產品，一些兒童產品似乎還有變裝皇后。目前 Target 正在審查驕傲系列的各種產品，但是被撤下來的具體產品是與 LGBT 品牌的 Alphaland 有關的產品。 这个品牌已经面临审查，因为它与英国设计师 Eric Carnell 有关系。Carnell 因设计了以五角星、有角骷髅头和其他撒旦形象为特色的商品，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强烈反对。中国数字时代网站24号披露了一份中共公安局内部通知，显示中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组织中国40几名干部3月27号在北京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境外网军侦察专项会战，目的是与境外网军进行舆论夺战，并透过交叉检验认为文件属实。这份疑似因为电子信箱被盗而外泄的通知还显示，专项行动的承办单位是11局24处，承办人名为胡凤明，里面还有内部号码、手机的联系方式。文件最后还附上了一份参战人员名单，名单内总共列出了32名参战警察的名字。目前中共官方已经知道这份名单遭泄露并采取行动，多个网址连接相继失效，百度百科下架了名单，微博亦都对名单里面的全部名字进行了清理。台湾的国安人士之前指出，中共发动网络水军进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及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Facebook， 运用散播谣言四阶层对台进行认知作战。近日围台军演亦都出动网络水军系统性传播假信息。美国星期三在联合国召开的高阶认捐活动上宣布，将向非洲之角地区，亦即是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国家提供大概$5.24 billion的额外人道援助。联合国呼吁各国为他捐助总计$70 million，帮助非洲之角地区的民众度过40年以来最严重干旱以及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根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之前已经号召世界各国捐助$70 million的资金，但是仅是募集到$16亿，而这个远远不足以帮助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急需援助的4330万人。美国是非洲之角社区最大的人道援助提供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认捐会议上表示，截至9月30号，美国在该地区的人道援助总额是$14亿。